港民一周，下面是今日的新闻提要。五一黄金周，内地旅客专程来港体验行山之旅。消委会警告，26款面食含重金属砒霜。国泰航班遭遇暴雨困境，乘客空中惊魂两小时。在英港人研讨会，工党承诺采更进取对华政策。中大中文系偷文风波，毕业生指是礼崩乐坏表现。政治影响艺文界，舞台剧颁奖礼停资助，何韵诗演唱转线上举行。社民连四人请愿，遭警方20人监控全程录像引争议。男子涉网上发表煽动言论，被判囚5个月。香港公务员被迫上大陆参加爱国洗脑班。2024年首季负资产达3.2万宗，创20年新高。垃圾征费先行先试，实施1个月，仅20%住户试用胶袋。前区议员赵柱邦银行户口被注销，银行拒胶袋原因。网络杂志《香港人》关注香港侨民议题，世界新闻自由日正式上线。艺人阮文安移民英国，爆出狱前被国安约谈替中共站台。无国界记者公布年度世界新闻自由指数，香港排名135。华尔街日报撤离香港迁新加坡，国安法下记者难取重要政经消息。反送中运动5周年，新书记录2019年抗争后的变化。下面是新闻详细内容。五一黄金周，内地旅客专程来港体验行山之旅。今年的五一劳动节，香港迎来了一波特别的旅游潮，而其中一项热门活动是行山探险。近年来，内地旅客对于香港的行山活动兴趣日益增加，而劳动节假期则成为他们专程来港体验大自然的绝佳机会。相比于以往热衷于商业景点和主题公园的旅游方式，内地旅客现在更倾向于寻找深度体验，其中行山活动成为他们的新宠。香港最受欢迎的行山径之一麦理浩径特别受到内地游客的青睐。这条长的途径不仅让他们挑战身体的极限，他们还能够欣赏到香港独特的大自然风景，可以结合探险和观光的体验。在劳动节黄金周，很多的内地旅客特意安排来港体验行山之旅，有些从北京、上海等地赶来，有些甚至专程飞抵香港之后即刻展开行山行径。他们不仅欣赏到香港独特的自然风光，更对李浩径的发展和设施赞口不绝。对于这种与内地山径的比较，就更加感受深刻。与以往不同的是，内地旅客这一次来港的目的更加多元化，除了追求自然风光之外，他们还愿意深入港人生活的社区，体验地道的城市文化。此外，一些内地旅客甚至专程前来香港的庙宇参拜求神问卜，例如荃湾老围龙母佛堂，展现了对于香港文化的浓厚兴趣。其中来港行山的游客李星先生表示，他对于香港的自然风景和行山活动充满了兴趣，特意选择在劳动节假期来港体验。他说，相较于在城市漫游的旅客，自己更热爱不同城市的大自然风景，今次为了熟悉一下香港的山野而来探路。李先生计划挑战香港的四大经典户外路线，包括麦理浩径、港岛径、韦奕迅径及凤凰径，并且表示下次会再与两位内地山友一同来挑战余下的两条山径。消委会警告，26款面食含重金属砒霜。 消费者委员会早前检测了市面上30款米制面食样本，结果显示其中超过八成半样本被验出含金属污染物黎、铬或无机砷，但含量未超出相关规例的上限。除此之外，有部分样本的营养素标准标示值与测试结果不符，而其中有12款米制面食在各项测试中均获得高评分，而且售价最低仅为 3.5 港元。遭遇暴雨困境，乘客空中惊魂两小时。香港天气多变，近日持续不稳定。4月30日，香港天文台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多班航班受恶劣天气影响，无法正常降落。其中来自上海的 CX341 航班更因连续两次降落失败，将近两小时在香港上空盘旋，最终改飞深圳宝安机场。 CX341 航班在接近香港机场的时候曾两次尝试降落，但均失败，其中一次更在离地仅50英尺的时候选择伏机，并在短短两分钟内急升至4300英尺，随后在空中盘旋近两小时之后改飞去深圳宝安机场。多名乘客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这段空中惊魂的经历，有乘客表示机上气氛极度紧张，机舱充斥着小朋友的哭泣声和乘客的尖叫声，部分乘客更感到噁心呕吐。一名乘客表示，当时已经做好了临死的心理准备，有人甚至在手机上面写下遗书。飞机最终抵达深圳宝安机场，所有乘客安全下机。国泰航空表示，受天气影响，共有9班客机需要分别转飞深圳、澳门及高雄，但所有受影响的乘客都已经安全返抵香港。在航班延误期间，航空公司提供了住宿、膳食。至于对乘客带来的不便，国泰航空表示深表歉意。在英港人研讨会，工党承诺采更进取对华政策。在英国举行的年度英国港人研讨会，成为了全国各地超过160位港人组织代表、学者等的聚会场所。这次会议主要是探讨在英国的港人在英国公民社会中的未来发展。在会上，不仅有英国官员出席，还有多位主要政党的议员与港人会面，特别是工党议员，他们对于未来的对华政策承诺更为稳健且积极的方针。在这次研讨会中，香港人组织代表发表了一些重要的问题，这些问题直接影响着香港人在英国的生活和未来。他们提出了对于政府对华政策、强积金问题、 BNO 护照资格等方面的关注，这些问题亦引起与会者的共鸣，引发了对政府政策的反思和讨论。香港人代表希望英国政府能够重视并解决这些问题，保障港人在英国的权益和福祉。在这次的研讨会中，英国保安国务大臣董勤达强调了港人对英国社会的贡献，同时严厉批评中共政权对意见人士的打压。他特别提出了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和被捕港人之一的李于谦案件，承诺会持续关注并为他们发声。此外，工党影子亚太事务国务大臣韦斯特则在会上表示，工党将制定更多更为稳定的对华政策。他批评保守党在对华政策上的模糊表态，被承诺如果工党执政将建立更为明确的政策框架，并强调英国将继续支持印太地区的盟友，并将保护在英国的港人权益视为首要任务。这次研讨会亦成为了港人与政治代表直接对话的平台。工党议员科伊则表示，会记录这些问题，并向相关部门反映。总括来说，这一次英国港人研讨会对于在英国的港人的未来发展、对华政策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并为港人在英国的权益争取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平台。中大中文系偷文风波，毕业生子是李登落坏表现。 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近日因涉及版权风波而引起关注，于一本名为《吐露之难》的学生创作集中收录了多位旧生的作品，但其中一位旧生梁利之表示，他的作品《偷生》既未授权就收录在这本书上面，对此感到震惊和不满。他进一步指出，他和其他作者事前并未收到通知，因此对此事感到错愕和不满。梁利之向文集编辑查询之后得到的解释是，由于大多数作者已经毕业，因此未能联络到作者，所以未获得书面授权，这个引起了他对中文系处理这件事的不满和质疑。他认为这种处理方式是彻底的官腔，并对中文系的尊重态度提出质疑。文集的另一位编辑程中山则指出，大部分作品均获得了作者口头授权，部分作品来自于学系举办的征文比赛，或者是学生以学系名义参赛，因此学系已经拥有版权或已获得相关刊物的授权转载。对于一些课堂作品，程中山表示，这些是老师主动推荐的，并相信很多学生对于作品被选中感到荣幸，对作品版权有所了解。然而梁利之批评了中文系的做法，他认为应该在了解完版权情况之下再与作者联络，而不是假定学生会对被选中感到荣幸。他强调，部分作品是来自个人投稿公开比赛中的获奖作品，因此版权并不属于中文系。整个事件反映出学术界对版权和作品使用的不当行为，并引起对于出版流程和尊重作者权益的关注。对于学术界而言，保护和尊重作者的版权是至关重要的。这次事件亦提醒了各界对版权和作者权益的重视。舞台剧颁奖礼停止座何韵诗演唱转线上举行。国安法实施后，香港艺文界面对挑战日益严峻，近日两起引起舆论关注的事件再度凸显了艺文活动受政治影响的现实。香港戏剧协会原本计划举办的香港舞台剧奖颁奖礼，由于政府停止资助，不得不自知举办，同时独立歌手何韵诗的演唱会亦因为场地问题转为线上举行。连续24年获艺发局资助举行的香港舞台剧奖颁奖礼接到艺发局通知，指上届即是第31届颁奖礼内容对艺发局声誉造成损害或不利的影响，以致扣减未付的最后一期拨款，并停止资助今届的颁奖礼。艺发局并未交代有损局方声誉的活动内容，仅称颁奖礼作出不寻常安排。康文署亦指出未能提供或赞助今届颁奖礼场地。据悉，撤资助事件涉及主办单位去年邀请漫画家专子及记者蔡玉玲担任颁奖嘉宾。香港戏剧协会冯禄德在29日的一个活动中表示，他们将以平常心面对这个困境，并强调希望艺文界和政府能够和谐发展，并呼吁政府加强对艺文事业的支持和保护，维护言论自由和文化多元化。在政治因素的影响下，香港的艺文界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唯有通过团结合作才能够克服困难，为社会带来更多的美好和正能量。然而这一宗事件的背后却暗示着政治因素对艺文活动的影响以及面临的挑战。艺文界人士又强调应对艺术创作保持着信心， 另一方面，歌手何韵诗的演唱会因场地问题不得不转为线上举行。他在 Facebook 上表达了对这个转变的感慨。他透露难以租用场地导致演唱会无法如期举行。他慨叹撇开在现在这个不正常的地方要正常做一个 show 是很困难。这一次演唱会的转变再次突显了言论自由受到的限制以及艺文活动受政治因素干扰的现实。这两宗的事件引起了社会对艺文界处境的关注和讨论。人们纷纷呼吁政府重视艺文事业的发展，提供更多的支持和保障，以维护言论自由和文化多元化。在政治因素的影响下，香港的艺文界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唯有团结一致，共同抵抗外来压力，才能够保持艺术创作的热情和活力，并为社会带来更多的美好和正能量。社民连四人请愿遭警方20人监控，全程录影引争议。在五一劳动节，香港社会虽然已经没有工会举办大型游行，但社会民主连线即社民连派出4人代表在政府总部外面举行请愿活动，当中约有20名警员戒备。社民连主席陈宝莹表示，活动结束后，警员继续录影访问的内容。社民连5月1日一行4人在早上10点抵达政府总部外的公民广场进行请愿，表达对政府偏袒财团、忽视基层劳工权益的不满。陈宝莹指出，虽然政府已订立每年一次的最低工资检讨机制，并设立不减薪的规定，但仍未能满足工人的诉求。他认为目前最低工资标准过低，无法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因此呼吁政府引入生活最低工资，以更合理地设定最低工资水平，以应对居住、交通和饮食等基本开支。在请愿现场，约有20名警员戒备。陈宝莹批评指出，社民连仅就政府的民生政策提出意见，但政府却以大阵仗面对。他对警方在活动结束后仍持续录影表示不满。他认为这些做法对于社运界造成压力，间接剥夺公民权利。男子涉网上发表煽动言论，被判囚5个月。一名35岁男子因在网上连登讨论区发表煽动言论，涉及支持香港独立、侮辱国歌等言论，最终被判入狱5个月。案件指出，被告在去年7月至今年1月期间，在网上连登讨论区发布多则煽动言论，包括香港就快唔掂啦、李家超鼓励市民消费、制造更多垃圾唔犯法，以及支持港独等。裁判官苏文龙指出，被告的行为煽动了读者的厌恶和仇恨情绪，因此被判刑。被告陈国熙在法庭上承认一项煽动罪。辩方指出，被告是受到偏颇文章的影响，并强调他并非政治活动参与者，亦从来未参加过任何非法或合法的集会。又进一步表示，被告是失业者，因此有更多时间上网，受到其他言论的影响，才发表了不当的言论。法官考虑到被告认罪态度，但仍然判处他入狱。香港公务员被迫上大陆参加外国洗脑班。香港公务员潜赴大陆参加国家事务研习课程，此举引起广泛关注和争论。有评论指，这些培训可能导致对香港社会的负面影响。社会学者、前香港理工大学副教授钟剑华博士指出，这些培训可能削弱香港公务员对民主自由价值的认同，对香港的自治和特殊身份提出质疑。他进一步强调，这种远赴大陆的培训可能导致公务员在思想上被洗脑，进而失去对香港价值的理解和坚持。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佩恩表示，此举是为了提高公务员的国家观念和爱国精神。 但这些的培训是不是适合仍受到质疑？一些评论认为政治应该更加重视公务员对香港价值的坚持，而非盲目强调国家观念。钟建华博士进一步指出，过度强调国家观念可能导致香港社会的分裂和对立。他警告说，政府应该谨慎处理这些培训安排，以免对香港社会造成不可挽回的影响。这些培训引起的争议将持续存在，需要政府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找出解决之道，确保香港稳定和繁荣。2024年首季负资产达 3.2 万宗，创20年新高。根据香港金融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2024年首季末香港按揭贷款负资产宗数超过 8.2 万，创下20年来的新高。这一项数据引发了人们对于房地产市场稳定性的关注。报告指出，2023年第四季末的负资产住宅按揭贷款宗数为25,163宗，而到了2024年第一季末，这个数字上升至32,073宗，增幅达 27.46%。同时，负资产住宅按揭贷款涉及的金额亦从2023年第四季末的1313亿元增加至2024年第一季末的1653亿元，增加了340亿元。更值得关注的是，未抵押部分的负资产住宅按揭贷款金额亦呈现增长趋势，而负资产住宅按揭贷款拖欠率亦明显上升。这个趋势背后可能与近年来房地产市场的波动有关。京乐按揭转介首席副总裁曹德明指出，自2019年至2022年，香港私人住宅楼价急剧上升，高成数按揭入市的业主有较大机会跌入负资产。随着政府在3月份全面撤销的强令，楼市交投虽然上升，但楼价和成交价格相对回稳，并未出现明显回升。不过，曹德明又表示，负资产并不意味着业主无力供款。金融管理局的统计数字显示，超过三个月和六个月未偿还按揭贷款的拖欠比较率低，显示大部分业主的供款能力仍然稳健可靠。垃圾征费先行先试实施一个月，仅两成住户试用胶袋。香港于近期实施了垃圾征费先行先试计划，然而该计划的执行情况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据柴湾连翠村物业管理公司负责人、物业服务公司协会主席潘建良透露，垃圾征费计划已经进行了约有一个月。根据他的观察，超过九成的居民已经领取了试行的指定垃圾胶袋，但仅有两成的居民实际试用了这些胶袋。这个现象引起了人们对该计划的实际执行效果和居民的接受程度的疑问。潘建良进一步指出，新发出15升绿色胶袋容量相对较少，无法满足原先的垃圾容量，这个可能是一部分居民未采用的原因之一。此外，居民对垃圾分类的意识不足，导致金属和塑胶等垃圾亦被丢弃，进一步增加了垃圾的数量。这些因素都影响了垃圾征费计划的实际效果，亦对社区的清洁和垃圾处理带来了挑战。他又强调，虽然计划目前只是试行，并没有强制力，亦没有强制实施，但清洁工的工作量却明显增加，工人需要额外的时间来将指定胶袋和原先的垃圾袋分开，并且要检查胶袋是不是破损，这样就导致了工作时间的倍增。为了应对这个情况，一些屋苑已经加派了更多的清洁工人，但相应地，工人的休息时间亦相应减少。 为了补上这些额外工作量，一些屋苑已经向工人提供了额外的津贴，这个情况亦引起政府的关注。垃圾征费计划的实施仍然面临着挑战，需要各方面共同努力找出解决方案，以提高计划的执行效率和居民的参与度。前区议员赵柱邦恒生户口被注销，银行拒交代原因。沙田前区议员赵柱邦近日表示，他上周收到了来自恒生银行的一封信函，要求他在一个月内完成注销户口的手续。然而该信函未具体说明原因，有媒体向恒生银行查询的时候，对方回复表示不便就个别账户的事宜发表评论。赵柱邦近日在社交平台上公开了恒生银行的来信，内容指出恒生要求注销他的户口，但并未提及具体原因。信中仅表示银行会定期对所提供的产品、服务以及客户账户进行检讨，并会考虑多项因素，包括需要更新客户尽职审查和账户活动资料，与客户未能符合相关准则，其账户可能会被注销。赵柱邦表示，他曾致电恒生银行的客户服务热线，但对方仅重复了信中的内容，拒绝透露户口活动是否有问题，亦没有提供上诉途径。他批评恒生银行未解决注销的原因，亦未要求提供补充资料等就注销他的户口，认为这个做法是不合理。他表示被注销户口会对生活造成不便，但最离谱的是被交代原因，恒生可以直接说因为自己政治背景有案件在身，所以不同自己做生意，讲清讲楚大家都好。赵柱邦于2015年以新民主同盟身份首次参选区选，当选沙田博康选区的区议员。他在2019年沙田区顺利连任，并在2021年正式辞任区议员。去年10月前旺角南区议员朱刚伟涉嫌未经注册推销强积金计划被捕，数日后赵柱邦等四人亦分别涉嫌欺骗罪被捕。网络杂志《香港人》关注香港侨胞议题，世界新闻自由日正式上线。5月3号是世界新闻自由日，这一日的主题聚焦全球环境危机下的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一份名为《香港人》全新英文网络杂志正式上线，这份杂志的推出亦恰巧是世界新闻日。在香港，新闻自由的情况一直受到关注，并且持续恶化。随着新闻自由受限，香港支持民主的媒体被关闭，记者被逮捕，而曾经在香港驻扎30年的自由亚洲电视台亦退出了香港市场。香港人的上线正是应对这种局面的一种回应。这份杂志的总部位于英国，由一群经验丰富、屡获殊荣的媒体专业人士、学者和文化爱好者组成的团体掌舵，旨在为全球范围内的香港人和海外华人提供一个表达和信息交流的平台。在这份杂志创办的背景中，我们看到香港新闻自由情况的持续恶化。根据去年5月3日无国界记者组织发布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香港在全球180个国家与地区中排行第135位，虽然回升了8位，但仍然属于艰难状况。自由亚洲电台在香港的撤离决定以及一些记者遭受遣返的事件，进一步凸显了香港新闻自由环境的持续恶化。在这个情况之下，香港人的出现弥补了新闻自由的缺口，成为一个宝贵的信息来源。香港人杂志不仅是一个新闻平台，更是一个文化认同的探讨平台。它探讨从政治到生活各个层面的议题，特别关注香港侨民和全球对香港议题感兴趣的人士的观点和故事。 这份杂志的推出将有助于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对香港的了解和关注，促进对香港文化身份的理解和交流。艺人阮文安移民英国，爆出狱前被国安约谈，替中共站台。五月一日，香港男歌手阮文安最近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一篇万字长文，宣布已搬到英国居住。他曾经因为反对送中运动被判入狱26个月，出狱之后曾遭到国安警员约谈，要求投靠中共。他最终决定放下一切，寻找自由的生活。他表示永远不会再返回日渐崩坏的香港。2019年送中运动爆发后，阮文安毫不犹豫地表达对抗议的支持。然而当国安法实施后，他成为当局盯上的对象，被控煽动罪及洗黑钱罪。指控内容包括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具挑衅性的言论和唱歌支持香港独立的歌曲。他还被指控以众筹名义诈骗。阮文安最终承认煽动罪和洗黑钱罪，被判处26个月徒刑。他在去年9月29日出狱之后曾经表示，监狱生活每一刻都让他感到痛苦和恐惧，监狱生活让他每晚做噩梦，导致情绪问题和焦虑症。出狱前一日，国安警员找他，试图说服他支持中共。他形容这个是他人生最痛苦的一日。出狱之后，每个星期都要接受国安警员的电话和洗脑式的劝说。来到英国之后，他重新承担父亲的责任，照顾儿子，并表示将继续坚持自己的信念。他决心在英国继续他的事业，用影片、文字和音乐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虽然离开香港让他感到复杂难过，但阮文安认为这个是为了自己和家人最佳选择。他现在享受着英国的自由，并期待新的开始。无国界记者公布年度世界新闻自由指数，香港排名135。无国界记者组织在世界新闻自由日公布了2024年度世界新闻自由指数，中国排名第173，并持续囚禁大量记者。报告指出，中国政府持续审查和控制资讯，使新闻自由受到极大的限制。根据报告，中国政府不仅囚禁了全球最多的记者，还对资讯管控实施严格控制，包括审查内容和监控线上信息，限制敏感或违反党的信息的传播。虽然中国的排名有所谓上升，主要是因为其他国家的新闻自由下降而导致。无国界记者组织倡议专员白奥兰表示，中国的新闻自由情况没有改善，仍然是全球关押记者最多的国家，其中包括10名香港记者。他指出，安全情况不断恶化，政权对待记者的方式亦没有改变，情况可能比以前更糟糕。这份报告中，香港的新闻自由排名虽然上升至135位，但实际上自2019年国安法实施后，记者受到更多迫害，新闻自由度下降，国安法导致煽动叛乱罪可能面临10年监禁，香港的记者和独立声音受到打压。相较之下，台湾在全球排名第27位，是亚太地区新闻自由的典范之一。而全球新闻自由度最高的国家仍是挪威，而阿富汗、叙利亚和厄立特里亚在排名榜上列最后位。 美国排名第55名，位较前一年的第45位下降了10位。报告认为美国大众对媒体的不信任日益加剧，一些政治人士的公开敌意亦扮演了推波助澜的角色。这份报告又指出，在几起引人注目的例子里面，美国地方执法部门采取了具有寒蝉效应的行动，包括突击搜查新闻编辑室，并逮捕新闻工作者。无国界记者组织总结指出，世界各地的新闻自由正受到本应成为其保障者当局的威胁。在决定排名的五大指标中，政治指标下降幅度最大，全球平均下降了 7.6 个百分点。《华尔街日报》撤离香港，迁新加坡，国安法下记者难取重要政经消息。《华尔街日报》宣布将亚洲总部迁往新加坡，并减少在香港的编采人员。这个决定引发外界关注，有人认为可能与香港的政治气候及国安法有关。根据报道，《华尔街日报》总编辑 Emma Tucker 向员工发出内部通讯，宣布将亚洲的重心转移到新加坡，但未明确表明撤出香港的原因。然而，多名编采人员认为这个举动可能与香港政治情势有关。 Emma Tucker 表示，部分香港员工将撤离，同时将在新加坡新增一名编辑，专责报道中国股市、房地产市场、电动车业等领域。据了解，香港的记者和编辑人数将大幅减少，部分人员可能调往新加坡。有传媒学者指出，国安法实施后，中国大陆的政经人物在香港的活动受到限制，香港的新闻自由受到挑战。因此，一些欧美企业高层已搬迁至新加坡，记者的新闻来源和接触也相应减少。在这个情况下，迁移到新加坡直接采访可能更为合适。除了《华尔街日报》之外，《纽约时报》和美国自由亚洲电台等媒体亦已撤离香港或结束在香港的办事处。这些举动反映了香港近来新闻自由受到压力和限制。同时，总部设于美国的律师行 Mayer Brown 宣布将与香港的老牌律师行马士达律师行拆伙，马士达将独立运作，而 Mayer Brown 则继续在香港运作。这些的变化显示，香港的政治环境和商业气氛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对于在香港的媒体和企业来讲，正面临着新的挑战和调整。反送中运动五周年，新书记录2019年抗争后的变化。在2019年之后，反送中运动即将迎来五周年纪念。这场历史性的运动对香港社会和全球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了记录和分析这段历史，一群来自台湾的学者访问了多位香港人，并将他们的故事结集成书，书名为《未竟的革命：香港人的民主运动与日常抵抗》。多名学者透过访谈多位前线抗争者、律师、家长、基督教徒等港人，分析香港自2019年抗争之后的变化，以至经历离散的内心挣扎，以及个人在这段时期所经历的抗争和挑战。多位有份撰写新书的台湾学者4月25日出席了新书发布会，书中的作者之一来自台湾的大学教授吕清湖，负责撰写关于国安教育与留港家长的反抗的部分。透过在港和离港家长的深入访谈，他详细探讨了目前的政治环境之下，家长们如何教育他们的孩子，以及如何以低调反抗的方式支持民主运动。吕清湖教授在发表会上分享了他的见解，并指出香港人民仍处于危的阶段，他们面对着共同的困境和挑战，因此不应该将每个人选择离港或留港的决定道德化，而应互相支持。 另一位作者台大教授何明修则专注于分析国际社会对香港议题的关注度。他表示，虽然国际社会对香港的关注度有所减少，但全球离散运动需要长期的支持和关注。何明修教授呼吁台湾社会继续关注香港议题，并指出台湾对于离港港人的支持至关重要。新书《未竟的革命》通过多位学者的笔触，呈现了香港人在反送中运动后面临的种种挑战和抗争，并反映了他们内心挣扎和对未来的期许。发布会上，一些作者感慨过去的访谈对象和资料已经无法再次接触，香港目前的局势仍然不容忽视。对此，书籍的出版可以让更多人了解到真相，而出版社亦表示，虽然可能无法在香港公开发售，但电子版的提供将为香港人提供更多阅读机会。